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节目。我是金然。
我是方飞。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时间。那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新的嘉宾，
我们今天请来了加州大学的李健先生，他在加州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至于说聊什么话题，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场景。
好，
两位老朋友在加拿大的一家餐馆里吃饭叙旧，他们一位是刚从中国来加拿大考察的中共官员，一位是旅居在加拿大的华人。
来老刘，你们这次来加拿大有什么计划？你们那综合考察的牌子可够大的呀。
啥考察呀，弄个招牌出来玩玩。
说实话啊，我可早就盼你回去，我在上面弄个合资的牌子给你，有咱哥俩赚。
老刘你不知道啊，现在对于我们法轮功学员呢，中领馆全都不给签证，不让我们回去。但你知道吗，共产党啊害死了好几千法轮功学员呢。
哎，别别别，咱们可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说老实话，老陈，共产党现在说的我全当他是屁话，你们法轮功说的我也不相信，什么主义吧，什么信仰吧，我全都不相信。咱们接着叙旧，来吃。
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看到或听到说有人说啊，你这个事情我
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对，那李健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啊，怀疑一切呢往往是一种借口，一种托词。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怀疑这个，在中国人说怀疑一切的时候，它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心态。那第一个呢，我觉得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误区。因为我们知道啊，对一件事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那很多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他只相信自己最开始接触到的那个说法，那种解释。那对后来接触到的东西就抱着一种怀疑或者不相信的态度。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深入想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后面接触到的也可能是真，是这个事实真相，或者是接近事实真相。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误区实际上是一种不理性的态度。第二点呢，我想说一下，我觉得有些人在理智上并不是不相信一件事，他只是不敢相信。我们就拿这个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这件事儿来说，那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向别人讲迫害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人说哦，你别跟我说这些，我怀疑一切等等。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人他是觉得在理智上觉得迫害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但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相信了法轮功学员的说法，那就意味着不相信共产党的说法。那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行动是受思想控制的，如果他有了不符合共产党的那种想法，也许哪一天呢就会有不符合共产党的那种行动，那这样呢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很多人呢都感到这种阴影，这种恐怖，所以呢他就止步不前了，就用我怀疑一切来搪塞。第三种情况呢，我觉得是有很多时候事实真相超出我们的个人经验和想象那这个时候人们也会采取一种不相信的态度。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1942年的时候，有一位波兰的犹太人叫卡尔斯基，他目睹了在纳粹集中营里面迫害这个犹太人的惨状，就到一些西方国家求助。他来到美国，见了很多政府高官，把犹太人受迫害的情况讲给他们听。但是这些高官呢都不相信他说的。其中有一位是当时美国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叫弗兰福特。那这位弗兰福特呢，他本人也是犹太人。他对卡尔斯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也是犹太人，但是我无法相信你所说的。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这位弗兰福特说了一句话，说我不是说这个年轻人在说谎，我是说我无法相信他说的。这两件事儿是不同的。那这就让我想起在今年上半年传出来的，在中国大陆很多劳教所和监狱里面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然后这个出售赚取暴利的这种情况，这件事传出来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怀疑。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这件事的惨烈程度超出了人们的经验和想象，所以很多人采取了一种不相信的态度。
那李健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很有道理，不过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像刚才场景中说的，这个人说你两边我都不相信，有的时候人们会觉得是因为两边的这个都不完全符合事实，都不是100%的正确，那对于这个您怎么看？
哦，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以前读过的一个古代判案的故事，就是一个女人呢，她偷了别人的小孩，然后呢小孩的真正的妈妈就把他告上法庭了，法官把这两个人叫到一块儿，然后就开庭审判，然后这两个人呢都哭诉说，哦，我怎么爱这个小孩，我就是这个小孩的妈妈。法官说，哦，既然这样我也分不清到底谁是这个小孩的妈妈，这么办吧，你们两个人一个人拉住这个小孩的一只胳膊，然后就拉，看谁能把这个小孩抢去，这个小孩就归谁。然后这两个女人呢就拉着小孩的胳膊开始拽，这一拽呢这小孩疼了，哇的一下哭起来了。真正的这个妈妈就心疼小孩，把手松开了。于是法官呢就知道到底谁是这个小孩的妈妈了。那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呢，中立并不意味着不做判断，中立也不意味着在这个法官身上也不意味着他要对这两个女人各打50大板，然后把小孩分成两半，一人一半，而是说要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然后用恰当的方法找出事实真相，这才是真正的中立的态度。那在逻辑学上呢，有一个道理叫做排中律，就是说对一件事儿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说法，那这两个说法不可能同时是真的，肯定有真有假。所以我们在对一件事儿有不同的遇到对一件事儿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去通过恰当的方法找出事实真相。
那么我有一个想法，你比如说刚才说怀疑一切的这种思维方式，但是如果一个人，我比如说我听到一个新事物，或者说我看到一个我不了解的事物，我首先是以持怀疑的态度，那我觉得这也是个人的选择嘛，就像是一个人他可以每一件事物新事物他都是相信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大问题，是吗？
其实怀疑啊，它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说，它本身并不是坏事儿。问题在于呢，有些人他只是怀疑呢而不寻求解决，就永远保持在这么一种怀疑的状态，实际上呢这就是不正常的了，因为怀疑是我们寻求知识的开始，怀疑然后去求证，最后呢得到确切的知识，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思维方式。
哎，您说的这个确实是这样，我也是有感觉，就很多人他说他不相信的时候，其实你给你一种感觉，他根本也不想了解。那您觉得李健先生为什么会造成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呢？
对，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在中国大陆，因为共产党垄断了信息，很多人长期无法了解到事实真相。另外呢，也是因为共产党统治造成了一种在全社会造成了一种非常巨大的恐怖气氛，使人们不敢去寻找真相，也不敢去谈论真相。那长此以往呢，很多人就对了解事实真相觉得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无奈感，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人民的意愿呢长期得不到尊重，老百姓觉得这个社会就这样了，我自己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法去改变这个社会，所以他觉得即使了解了事实真相，自己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原因就造成了今天的中国人不愿意去主动的了解真相。
那么确实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到这个华人这个疑心方面确实很重，听到什么新事物啊或者什么，首先是哎我不相信或者我怀疑。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么一个地方造成了华人这种很严重的现象呢？
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对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这种怀疑和批判之上的。马克思呢一次在接受自己女儿燕妮访问的时候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对幸福的理解，他说斗争。第二个问题你喜欢的颜色，他说红色。第三个问题说你最喜欢的座右铭，他说怀疑一切。那可见呢，从根儿上共产党就是建立在一种怀疑的批判的那种基础上的。第二点呢，我想也是因为共产党的这个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整人的斗争史。今天呢 昨天你整我，今天我整你，明天呢我和你联合起来去整他。另外一方面，共产党的这个对老百姓的反复的进行欺骗啊，说一套做一套，昨天说一套，今天又说一套，明天再说一套，这样骗来骗去，老百姓觉得真的这个社会上没有什么人值得信赖了，所以呢为了自我保护，就造成了一种戒心非常重，怀疑一切的这种不好的心态。
嗯，
哎，我还有一个感觉啊，李健先生，就是我觉得在八九六四之前，人们这种怀疑一切或者不相信的心态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觉得八九六四以后好像真的是开始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的物质利益，或者说只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对于其他事情好像都非常冷漠。
对，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反映了共产党统治策略的一个变化。在八九年以前呢，他是让老百姓，你既不要去信佛，也不要去信道，也不要信耶稣基督，你就信我共产党。在八九年以后呢，因为坦克车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开上了天安门，他知道老百姓不可能再去信他了，所以呢他就变换了一下统治策略。他说大家既然你们也不信我了，那就什么也别信了，大家只信钱，只信个人利益。那其实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全面滑坡跟共产党这种统治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惊呼诚信危机啊，假货流行，各种各样的假货，假米啊，假面，这个毒奶粉啊等等都出来了。很多人都觉得对待别人像对待敌人一样，活得非常非常累。其实这种情况就是缺乏诚信啊，怀疑一切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恶果。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信用，在西方国家信用卡制度已经使用很多年了，对西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中国社会这种整体的环境之下，信用卡制度根本就没有办法大规模普及开来。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如果我们不能信任别人，往往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有时候甚至会危及自己的这个根本的个人利益。我举个例子，在2004年12月的时候，南亚发生了一次夺走几十万人生命的大海啸。当时呢有一个初中生刚刚在学校里学了海啸这一课，他看到远方海浪涌来的样子，觉得和课本上讲的非常像，所以就跟海滩上的人说，哦，可能是海啸来了，我们赶快逃命吧。海滩上有的人就信了，有的人就不信。那只有短短两分钟的时间，那信的人呢跑到高地上，不信的人呢就被大海卷走了。
嗯，那既然这个怀疑一切的这种思维方式啊，对我们个人和社会都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摆脱这样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呢？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这种共产党严密控制的这种情况下。
我想我们讲怀疑一切这个问题，它的实质呢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进行有效判断的问题。我觉得呢，一个人要想对一件事进行有效的判断，有四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他要有完备的信息；第二个呢，他要有恰当的思想方法；第三个呢，他要能尽量超出个人的一己私利，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第四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一个安全的思考环境。但是在中国大陆，这几个条件实际上都不具备。那我想强调的，第一呢，就是信息严重的不完备，那大家只能听到共产党媒体上讲的一面之词。另外呢，也是共产党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非常大的恐怖气氛，老百姓根本就不敢想。
那李健先生，我还是想请问您一下，您觉得就是怎么样摆脱这种怀疑一切的这种思维方式，有正常的怀疑和判断呢？
第一个呢，就是要珍惜真相，因为在中国大陆听到不同的声音的确非常难。有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一些通道了解到一些跟共产党媒体宣传口径不一样的声音，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珍惜，非常审慎的去对待。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清除那种就是党文化的那种扭曲的思维方式吧。你像我们这侃侃而谈节目一直在做的，就是和大家一起反思共产党给老百姓灌输的那种扭曲的思维方式。第三个呢，就是要尽量的超出自己个人的那种私利，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第四个呢，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这个恐惧。那实际上呢，我刚才已经指出来了，这个恐惧是没有来由的，是非理性的。其实我们自由思考根本就不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任何危险。
好，非常感谢您，吕健先生。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
对，那么我们感谢我们的观众观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